亲爱的父神，你住在那人不可以靠近的光里，那是永世之光，永恒之光。每一次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恳求父神做那永远长存的工作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你也帮助我们，保守我们一直的住在你的里面，好叫我们可以为你结出永远长存的果子。这样祷告是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请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二章三节，二章二节，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保罗说他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我们也应该这样，我们要更多知道耶稣基督还有十字架的荣耀。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十字架的荣耀，我会讲四次。请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一到五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一到五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
我们跳到十四节到三十节，十四到三十节，十四，当下，对，当下。
十二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三十块钱。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除酵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地问他说，主，是我吗？耶稣回答说，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买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是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
那主耶稣清楚告诉门徒，他在逾越节的时候会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吩咐门徒进城去预备逾越节的晚餐。那传统说法认为这个晚餐厅，他们吃晚餐的地方就在马可楼啊。当然这是现在你去耶路撒冷人家标的题目叫马可楼了，其实就是马可的母亲玛利亚的家。有可能马可的父亲已经去世了，所以说是玛利亚的家。所以刚刚我们读的二十六章十八节提到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这个某人我想不是玛利亚就是马可。 那在马可所写的这个福音书里面，提到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马可他这样子讲，他说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都来了，都来了。这个形容词似乎表示马可在家中，他亲眼看见耶稣跟十二个门徒都来了。那马可的母亲玛利亚，她不止一次打开家门让门徒使用。在使徒行传12章12节提到彼得奇迹似的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的时候，他想了一想，就往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所以你会发现这个马可楼不只是逾越节的晚餐厅，也是众圣徒的祷告厅。那通常像逾越节这样的晚餐，会有使女或仆人替这个宾客洗脚。但是约翰福音13章4到5节提到，耶稣脱了衣服，拿一条毛巾手巾，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那主耶稣他从天上来到地上，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他要服侍人，他服侍门徒。那门徒都是脚底沾满尘土的罪人，无论是卖主的犹大、否认主的彼得，或其他临阵脱逃的门徒，都必须接受主的洗脚，让主洁净他们，才能够跟主的救恩有份。那主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谦卑地服侍他们。在洗脚之前，门徒还在那里争论谁为大。既然大家都要做老大，当然没有一个人愿意替别人洗脚啊。通常是最小的那位要替人洗脚，没有想到他们中间最不应该帮人洗脚的却来洗他们的脚。主洗完门徒的脚以后对他们说，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所以主盼望他的门徒们彼此服侍，彼此相爱，彼此洗脚。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主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主早就知道犹大要卖他，在约翰福音6章有提到。但是呢，有3年之久，主耶稣没有逃避犹大，反而委以重任，让他管理钱财，担任司库。约翰福音13章2节说，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犹大已经有了卖耶稣的想法，但他还没有付诸行动。主耶稣呢，一直都没有排挤犹大，他也没有揭发犹大。所以你看他在这里只是很温柔的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我觉得主耶稣就是一直期盼犹大回头，主给犹大很多次的机会悔改。那主讲的话击中了门徒们的心，他们就一个个问主说，主是我吗？主是我吗？可见每个人都是罪人，都有可能背叛主、出卖主、不顺服主。那耶稣回答说，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所以主讲这个话仍然是要给犹大机会，严肃地警告他，卖人子的人有祸了。犹大显然也知道主是在说他，他就问主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在约翰福音13章26到27节提到主蘸了一顶饼递给犹大，犹大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显然犹大毫无悔意，决定跟撒旦携手合作，所以撒旦就入了他的心。所以有一些人他们会被鬼附，都是因为他给了魔鬼留地步。犹大就是这样。那撒旦入了他的心，耶稣就对犹大说，你所做的快做吧。这是约翰福音13章27节讲的。门徒们都不知道耶稣为什么对犹大说这话，还以为耶稣是叫犹大去买 过节需要用的东西，因为他带着钱囊。你知道，一直到这个时候，耶稣在门徒面前都没有揭穿犹大。主真的是爱仇敌呀、啊！那犹大出去是逾越节晚餐开始不久发生的事，所以犹大所吃的那点饼只是晚餐中的前端菜而已。根据犹太人的习俗，那一夜共有四杯葡萄酒会贯穿整个宴席晚宴。那大家轮流喝第一杯葡萄酒的时候，个人都要洗自己的手，所以很显然主是在这个时候去洗门徒的脚。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三章四节提到，耶稣就离席，他离开这个宴席，他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替门徒洗脚。第一杯葡萄酒喝完之后，通常家主会拿一些苦菜蘸着盐水吃了，又递给别人，接着倒第二杯葡萄酒。吃苦菜是为了纪念第一个逾越节，以色列人在埃及做苦工很苦，所以吃苦菜。那神要他们躲在这个门宽门没有血的房子里头，吃这个羔羊的肉跟无酵饼还有苦菜同吃。那这个苦菜要沾盐水来吃，那个盐水是代表以色列人在埃及所流的眼泪。那第一杯葡萄酒是成圣之杯，成圣之杯就是纪念神将以色列人分别为圣，救他们脱离埃及的重担。第二杯葡萄酒是审判之杯，或叫释放之杯。审判之杯就是他纪念神用石灾审判埃及，那叫释放之杯是因为神审判埃及是为了释放以色列人出埃及。接下来家主就开始擘饼而且祝谢，很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刻主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所以主的身体将要被挂在十字架上擘开，主将在十字架上担当世人的忧患、疾病、软弱、罪恶。神定义把他压伤擘开，他要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他要把他的命倾倒以至于死。那犹大在这个时候已经离开了。第三杯葡萄酒是救赎之杯，救赎之杯是要纪念神伸出膀臂救赎以色列人。那这第三杯葡萄酒是吃过晚餐之后才喝的。那主拿起杯来，他祝谢了，就递给门徒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节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我们知道所谓的新约，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告诉我们，新约有四个内容。第一，神要将他的律法放在他的百姓里面，写在他们心上。第二，神要做他百姓的神，他们要做神的子民。第三，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神，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神。第四，神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多人流血，使信靠耶稣的人罪得赦免，灵魂体可以得拯救得医治。那在逾越节晚餐的第四杯的葡萄酒称为赞美之杯，赞美之杯就是赞美神拣选了他的百姓，神要带走他的百姓跟他在一起。但是主耶稣没有喝第四杯，他说，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其实是葡萄酒，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在勇士的荣耀里，他要喝这个第四杯赞美之杯。那其实我们天天在那里喝圣灵新酒，已经预尝这赞美之杯。我们每一天都在等着主耶稣回来 即我们去父的国与他同喝赞美之杯。我们要在父神的宝座前唱新歌，唱救赎之歌，赞美神拣选我们做他的百姓，赞美羔羊耶稣为我们舍命流血，救我们脱离罪恶肉体跟世界，还有祖宗所传流的虚妄行为。我们要赞美羔羊的血，使我们的灵魂体得拯救，过犯得以赦免，被神称为义。也赞美耶稣的宝血，叫我们可以坦然进入里面的至圣所，与至圣的神相亲相爱，永远在一起。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51到59节。约翰福音第六章51到59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用火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
主耶稣要把他自己给我们，他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我们吃主喝主，我们享受主的同在，就是在享受永远的生命，直到将来在父的国里，我们仍然要继续吃主喝主，享受主，直到永永远远与主永远同活。那在犹太人的观念里头，血是代表生命，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就是把他的生命倾倒出来给我们。那我们吃主的肉喝主的血，意思就是让主的生命的灵进入我们的里面，主耶稣就住在我们里头。我们跟主在灵里保持不间断的相交，就是在继续不断的吃主的肉，享受主的生命，我们就因主活着，而且是永远活着。主就是伊甸园里那一棵生命树，我们在灵里头吃主喝主，领受主的生命大能，我们就有力量顺服主，照主所行的去行，我们就能够常住在主里面，住在基督里。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26章36节到50节。马太福音26章36节到50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36到50。
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惊醒。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这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志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 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的人进了。说话之间，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
你看主耶稣怎么称呼犹大朋友啊？他没有说你这个恶人啊，他是称他朋友啊。那上十字架之前，主来到克西马尼园祷告。克西马尼的意思是压榨出油来啊，榨出油来。所以主的灵魂体在克西马尼园被压榨，他心里忧伤，几乎要死。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他恳切祷告到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因此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力量，免得他体力不支。那主第一次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人的天然本性不会喜欢十架苦杯啊，所以我们要学习主这个祷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选择十架苦杯，意思就是顺服神，放弃自己的意愿，向自己的意思说不，向神的旨意说是。主第二次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旨成全。”第三次又祷告同样的话：“愿你的意旨成全。”所以主把自己完全交给父神，他降服于父神的旨意，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其实在十字架上，当然主的肉身是苦没错，但是我觉得对他而言最痛苦的是他必须忍受短暂的要跟父神分离，他要失去神的同在，那种痛苦。你知道主耶稣从降生到世上，一直到上十字架之前，他一直有父神的同在。有父神的同在就是天堂，没有父神的同在就是地狱。所以地狱的痛苦就是与神隔绝。当父神把全人类的罪孽压在钉十字架的主身上，收回他的同在的时候，主呼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这么痛苦的呼喊，就是因为他经历了地狱般的痛苦，跟父神隔绝。你知道，如果你认识什么是神的同在，你才会明白失去神的同在是最痛苦的。有的人因为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神的同在，所以他不认识这样的事。所以为什么有神的同在的人一定要顺服神？因为他知道他如果不顺服，他会失去神的同在，那是最痛苦的事。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十五节说，主耶稣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这是马可告诉我们的，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十五节，便叫那时候过去。这个那时候，我想就是指着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失去父神同在的时候，什么都可以没有，但是你就是不能没有神的同在。然而呢，主耶稣他愿意让自己被剥开，忍受即将来到的与父神分离的痛苦，好让父神的旨意得以成全，好让父神的心得着满足。因此他祷告说：“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旨成全。”当主这样祷告，愿你的意旨成全的时候，主自己的意思还有父神的意旨就融合为一了。所以主耶稣就在祷告当中得胜，蛮有能力地走出克西马尼园， 正好遇见犹大领了一队兵跟祭司长还有法利赛人的差役来到园里。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那耶稣说，我就是，我就是。你知道这句话，耶稣说我就是，那个希腊文里头是这样讲的，耶稣说我是，耶稣说我是，而这个我是就相当于神对摩西讲的话，我是自有拥有的，我是自有拥有的，我是。所以耶稣说我是，所以耶稣把耶和华神的名字用在自己身上，难怪这些要来抓他的人通通都退后倒在地上，因为他们都被耶和华的大能击倒了。所以如果不是主甘愿束手就擒，他们哪有办法捉拿耶稣。主耶稣他先被解到这个亚纳面前。亚纳是本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这个是约翰福音十八章十三节告诉我们的，亚纳是该亚法的岳父。亚纳他曾经做了九年的大祭司，后来由他的儿子们接替他做大祭司，那现在就是主耶稣那个时候是轮到他的女婿该亚法接任，该亚法是那个时候的大祭司。那由于这个大祭司是终身职，他退休之后仍然深具影响力，而且成为公会的一员，所以每次公会在开会的时候，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莫过于这个大老级的亚纳，其次就是现任的大祭司该亚法。那他们跟民间长老早就商议好要除灭耶稣，可是在罗马帝国的权下，犹太人没有处死人的权柄，所以耶稣被犹太当局定了死罪之后，就被送到罗马巡抚的衙门继续接受罗马当局的审判。那犹太人来到比拉多面前告耶稣说，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他们控告耶稣说自己是基督是王。那基督这个希腊字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受膏者。我们知道古代的以色列王他们即位的时候必须把油倒在他们的头上，他们受膏，象征他是神用来拯救以色列民的王。后来这个字基督转变成救世主的意思，所以耶稣基督他是救世主，神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救赎大功，要拯救万族万民，他是王，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比拉多就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是在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有提到，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我想主耶稣是想知道，比拉多问这句话是出自罗马人的观点，还是犹太人的观点。那接着主耶稣清楚告诉比拉多，虽然他是王，但他不是地上国度的王。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六到四十节，请我们看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六到四十节。
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他们又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
好，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所以 主耶稣来不是要跟罗马皇帝竞争对抗，建立犹太人的国，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啊、这不是主耶稣要做的事。所以如果比拉多是从罗马人的观点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那他可以放心，耶稣不是要来跟罗马皇帝竞争的。但是这个想主耶稣讲的这件事情，建立犹太人的国，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正是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要来做的事。那其实主耶稣他是天国的王，他是永远国度的王，所以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那既然耶稣提到我的国，那比拉多就问他说那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所以主耶稣的国度是以真理为基准，属真理的人就是他国度的子民，属真理的人会听主的话，行真理，才与主的国度有份。罗马帝国的能量是来自武力，可是耶稣国度的能量是来自属天生命的大能。属罗马帝国的人他必须遵从罗马法，但是属耶稣国度的人必须行真理，遵从天国的律例与法则。那如果比拉多真的崇尚真理，他就应当听耶稣的话，但是他只问了一句真理是什么呢，他还没有得到答案，他就转身出去去跟犹太人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然后他提到逾越节的规矩是要释放一个犯人，就问犹太人到底要释放犹太人的王还是巴拉巴这个强盗。为什么比拉多会去询问犹太人的意见？因为比拉多知道犹太人不太好惹，他刚上任不久，他有意把这个罗马军队的司令部从海边的该撒利亚移到耶路撒冷。那他的这些士兵进城的时候所举的大旗都绣有这个皇帝的像，那看在犹太人眼中等同偶像，没有办法接受，所以犹太人就请工会成员去该撒利亚跟比拉多办交涉。比拉多当然很生气，就派兵包围他们，要他们屈服。没有想到这些工会的成员个个就躺在地上露出景象，准备要殉道。他们这种宁死不屈的态度真的让比拉多有一点吓到了，他不得不让步。那经过这次的事件更使比拉多不敢直接释放耶稣，他怕惹怒犹太人。那当时希律正在耶路撒冷，而加利利是希律安提帕所管辖的范围，所以比拉多就顺势把这个棘手的案件推给了希律安提帕。我们来看路加福音23:8-25，路加福音23:8-25。
希律看见耶稣就很欢喜，因为听见过他的事，就已想要见他，并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于是问他许多的话，耶稣却一言不答。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极力地告他，希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衣服，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从前希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比拉多传奇的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就对他们说，你们解这人到我这里，说他是诱惑百姓的，看哪、啊、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在你们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就是希律也是如此，所以把他送回来，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故此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每逢这节期，巡抚必须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众人却一起喊着说，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这巴拉巴是因在城里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就又劝他们，他们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 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他们大声吹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比拉多这才照他们所求的定案，把他们所求的那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释放了，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行。
其实移送西律官邸对主耶稣是有利的，主耶稣只要行一个神迹，或是在礼貌上回答几句话，案情必定好转。可是耶稣却一言不答，他选择像一只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不想救自己的生命，他选择十字架。那西律自讨没趣，就让兵丁戏弄耶稣，让耶稣穿上华服，装扮成王，送回比拉多那里。比拉多再次告诉犹太人，他自己审问过耶稣，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连西律也是如此，所以把耶稣送了回来。那既然耶稣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当然可以把他释放。可是呢，碍于眼前怒气冲冲的暴民，比拉多只好说，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其实他责打耶稣也是盼望借着这责打的方式让犹太人的怒气消一点啊。没有想到众人一起喊着说，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毕竟他还有一点良心，所以他劝解犹太人，无奈犹太人喊着说，钉他十字架。比拉多第三次对犹太人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比拉多的良心在交战，但是最后犹太人的声音得了胜，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在西元30年逾越节清晨6:21左右，太阳从这个摩押山后冉冉的升起，照在大君王的城耶路撒冷，拉开了人类历史上最重大日子的序幕。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这一天要被悬挂在十字架上6小时之久，他要承受那种锥心之痛，还有无尽的折磨，为人类的过犯受害，要担当我们的忧患、疾病、软弱，背负我们的痛苦、悲伤跟刑罚。可是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可以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医治。那是一个身心灵整全的医治。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7:45-50，马太福音27:45-50。
从五正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约在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伊利伊利，拉玛撒巴哥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站在那里的人有的听见就说，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呢。内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蓉蘸满的醋绑在围子上送给他喝，其余的人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
在逾越节那一天，从午正到下午3点，伸出就是下午3点，在耶路撒冷有千万只的羔羊就在这个时段被杀，在耶路撒冷的圣殿被献为祭。那就在这个同一个时段，耶稣也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地献给神，被挂在十字架上，要向全世界表明，挂在木头上的乃是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的罪孽，他流出的血要洗净人的良心，除去人的死刑，使人可以侍奉永生神。那人子耶稣他要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那个时候在主的旁边有2个犯人跟他一样被钉十字架，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真的很苦很痛苦，但是他讲了七句话，就是有名的十架七言。第一句话是主的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路加福音22:23-34说的。主耶稣求天父赦免那些戏弄他、鞭打他、吐唾沫在他脸上、把钉子钉在他的手脚上的人。接着主在十字架上看见兵丁研究分他的衣服，也听见官府跟兵丁的嗤笑。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个讥诮耶稣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另一个就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然后这个有良心的犯人他就跟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讲的第二句话。他在身心灵受最大痛苦的时候，第一句话是要赦免人，为人祷告，第二句话是要引导他旁边的这个强盗归向神，信靠神，他今日可以同主一起到乐园。然后主在十字架上就看见他的母亲玛利亚和他所爱的约翰站在一起，他就对他母亲说，看你的儿子，又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他讲这个话，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算是第三句话。他讲这三句话是要把玛利亚，他把这第讲这第三句话是要把玛利亚交托给约翰照顾，很可能约瑟已经去世了。所以主耶稣善尽人子的职责，他要安排好母亲的事情。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第四句话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个时候是主耶稣最痛苦的时候，因为父神掩面不看他，全人类的罪孽把他跟父神隔开了，他失去了神的同在。可是为了让信靠他的人可以得着神的同在，享受神的同在，他甘愿上十字架。主在十字架上讲的第五句话是，我渴了。因为主耶稣经历了那种地狱火焰般的痛苦，所以他说，我渴了。他自己渴，但他应许我们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主在十字架上的渴带给我们直涌到永生的活水泉源，使我们永远不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第六句话是，成了，成了，救赎大功已经完成了。主耶稣喝尽了父神赐给他的愤怒苦杯、咒诅苦杯，他全喝光了，没有残留一滴给我们，反而赐给我们成圣之杯、释放之杯、救赎之杯、赞美之杯，要领我们进荣耀里去。主在断气之前，他讲了第七句话，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很多人以为成了是最后一句话，不是的，第七句话最后一句话是，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每一个犹太孩童他们在睡前都这样祷告，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第二天他们就在神的保守中醒过来了。那么主在十字架上说了这个祷告以后，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第三天他就醒过来了，他从死里复活，而且显现给许多人看。40天后他就乘着云彩升天，荣登宝座。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十字架的道路是直通宝座的道路。主耶稣如今坐在父宝座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他求父神要开启我们的心眼，看见十字架的荣耀，看见十字架的能力，真实的看见十字架的道路是直通宝座的道路。所以呢，我们要求父神帮助我们，一定要轻看地上至战至轻的苦楚，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顺服主。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就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靠着为我们舍命的主，我们能够得胜有余。我们来唱颂赞诗选49首，十字架永远得胜。颂赞诗选49首，十架永得胜。
Oh 是我的